今天我们来到《创世纪生命读经》第十一篇，题目是《神达成他目的的首序》第二。在前面十篇信息里面，我们从神的话里面已经清楚地看见，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借着人来彰显他自己，并且把他的权柄托付给人，使人在地上为他管制。我们也看见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是借着生命。神达成他的目的的第一步是用非常特殊的方式来创造人，他是把人做成一个器皿来盛装他，而不是做成工具来为他工作。罗马书第九章明确地说，神是用泥土造人，作为蒙怜悯得尊贵荣耀的器皿来盛装神自己。所以神为人造了一个特别的器官，就是人的灵。我们绝对不可以忘记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，神铺张诸天，建立地基，造人里面的灵。在这个宇宙里面有三样东西是达成神目的所必须的，就是天地和人的灵。我们的灵是极其重要的，对于神目的的达成是和天地同等的重要。虽然人的灵不如诸天辽阔，大地广宽广，但是呢，却是我们人最重要的一部分。约伯记32章第8节说，在人里面有灵。每个人都知道人有心，有心思，有意志，有良心，但是呢，却极少人知道人有灵。这个灵不是指神的圣灵，乃是指人的灵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由神所造的器官，看看我们身体上的器官，我们有听觉、视觉、嗅觉、味觉和触觉等等器官。我们用眼睛能够看见许多不同的颜色，如果我的眼睛是瞎的，我就不能够识化这些颜色的存在。虽然颜色是一直存在，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识化它，因为某种的对象只能被某种为那个目的特别设计的器官所识化。当我在讲话的时候，你们的耳朵识化了我的声音，如果你们没有耳朵，我的声音对你们就好像不存在了。我们的嗅觉也是这样，虽然这个房间里面可能有很多的香气，但是我们却需要嗅觉来识化它。神不只创造了我们的身体的器官，也创造了我们精神的器官。我们怎么能够证明思想的存在呢？乃是借助我们心思的作用来实化。照样借助魂里面喜乐的情感器官，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快乐。我们是借助魂中各种相当的精神器官来实化思想和喜乐的存在。除了我们身体和精神的器官以外，神还造了一个属灵的器官，就是人的灵。虽然要了解我们的灵很不容易，但是呢，借着良心的作用，我们可以多少认识一点。虽然很少人懂得人的灵，但是呢，每个人都知道良心的意义。按照圣经来说，良心是我们人的灵的主要的器官。我们的良心位置在哪里呢？那很难确定。事实上，我们的情感、心思和心的位置，这些都很难确定。实际说来，我们有两个心，一个是生理的心，一个是心理的心。生理的心呢，位置很容易找到，但是心理的心呢，就很难找了。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有这样一个心，但是呢，我们就是不能指出这个心理的心的位置。良心也是一样，虽然我们找不出来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存在的，因为良心经常控告我们或者为我们辩白。我们的良心一直与我们的理由和情感对抗。举个例来说，在学校里面有一些年轻人，他们受引诱去偷窃，认为别人富有样样都有，自己却贫穷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决定去偷别人的东西。他们制造出一些薄弱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。他们心思同意了，情感同意了，赞成了，意志也决定了，但是呢，这个青年人正要去偷的时候，他的良心却会抗议说，不可以偷，这是不对的。 就是他不理良心的感觉，偷了东西，他良心的声音还会定罪他许多天。这里面的声音啊，不是出自心思情感或者心，乃是出自他的良心，而他的良心呢，是我们灵的主要部分。现在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与关于神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连起来。神是什么呢？神的本质就是灵。在约翰四章二十四节说，在哪里？主耶稣说，神是灵，我旁边这个台子是木头做的，木是他的本质。照样，神是灵，他神圣所示的本质就是灵。而我们人的灵呢，就是实化这个神圣本质的器官。如果我们想要经历神而不运用我们的灵，就好像要看颜色而不用视觉。如果我们用错了器官，就不可能实化神。赞美神，在他的创造里面，他在我们里面造了一个灵，我们是被造作为盛装神的器皿，我们需要灵来做正确的接受器。我们物质的身体的接受器是胃，如果我们有口没有胃，那就没有办法接受食物做我们全身的供应。而胃呢，不仅仅是一个接受器，也是一个消化器，能够吸收食物然后分送给血球，最后经过了消化和吸收，食物的本质就变成了我们的生机组织。神的用意啊，是要把他的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。那他怎么做这件事呢？他乃是借着做我们的食物。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，他来是做生命的粮。他说，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这个意思是说，主耶稣不仅仅是做我们的救主、救赎主和生命，也是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他是生命的粮。神渴望借着做食物给我们接受，而将他自己分支到我们里面来。那我们用什么器官来接受神进来呢？就是用我们人的灵。今天我们需要祷告，祷告不是单单求神为我们做事，对祷告这样的领会那是太肤浅了。祷告乃是一种的呼吸，每当我们祷告说，天上的父啊，或者呼求说，哦，主耶稣啊，这个就是呼吸。我们呼吸的时候是把气吸进来。照样，当我们运用灵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将他神圣的所事接受到我们的灵里。在我们的灵里，我们成长神，并且就某一面的意义来说，我们是在吸收神，把他神圣的成分分到我们全人的里面。神就是这样进到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是人，是神用非常特殊的方式造的，他把我们造成器皿，内中有接受器，就是我们的灵。这个就是神为着达成他目的所采取的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是要人接受神做生命，这是二章八节到十七节说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步。大多数的人都不能一步就把事情做成，所以当神把人造成了器皿，有人的灵来接受神并且盛装神以后，他就采取另外一步，把人放在生命树面前。我在前篇的信息里面说过，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对创世纪第二章很感到困惑，因为这一章似乎没有我认为圣经所认为的该有的经典的风格。这一章使我想起啊，这个小孩子们他们的游戏，他们用泥做了几个像，然后放在某些东西面前。无论如何，照着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，神是把人放在生命树跟前。那生命是什么呢？生命是奥秘的，就是今天的医生和生物学家都没有办法解释生命。虽然生命是奥秘的，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的生命树却是把生命具体实在的呈现出来。可能我们很想知道生命树的意义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草率谈到好像生命这样奥秘的东西，我们不应该仓促草率。要讲黑板很容易，但是要讲到生命那就很难了。目前我们只需要来看神 是把人放在生命树面前。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创世纪头二章，不了解神为什么不命令亚当去拜他这位创造主。我想想，神应该告诉亚当，我是造你的主，你每天早晨中午晚上都要拜我，你一天至少必须拜我七次，你要鞠躬，要跪下，要俯伏拜我，我要写一些的颂词给你，叫你可以练习练习一下如何拜我。这是我的观念。对我来说呢，神把人放在生命树面前什么也不做，这个很笨。还有呢，我觉得神造了夏娃以后呢，应该给亚当和夏娃一篇结婚的正道啊，说亚当啊，你要感谢我给你这样一位可爱的妻子，你现在要答应我，你会永远的爱她。那夏娃呢，你是做妻子的，我命令你要服从你的丈夫。如果神这样要求，叫我看来是完全合逻辑的。我受了基督教的影响，特别是婚礼仪式的影响，以为神会向这第一对的新人讲一篇道。但是神没有给他们讲这个道，他似乎只是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留意你们的吃，你们一定要吃得正确。我不在意你爱不爱妻子或者服从不服从丈夫，我也不太在意你敬拜，我只关心你的吃。如果你吃错了，你就错了，如果你吃了错的树，你必定死。亚当，你必须知道，不是你做什么的问题，乃是你是什么的问题。你吃了什么就是什么，如果你吃死亡，你就变成了死亡，如果你吃生命，你就变成生命。问题不在所做，乃在所是，你要留意你的吃。我早年当基督徒的时候对这个感到困惑，实在说在那段时间我不喜欢创世纪第二章，我喜欢描写神创造工作的第一章。我觉得第二章呢，好像小孩子看卡通一样。神造人以后把人放在一棵树面前，神没有吩咐他遵守十诫，也没有吩咐他遵守各样的要求，没有诫命，只有一个安置。神把人安置在生命树跟前，他要人吃这个树。在本篇信息下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生命树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我们先来看看安置的地方。第一，它是在东方，就是光明荣耀之地。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说，神把人安置在东方。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，必须要懂得这里的记载是用比喻的写法，这些比喻都是有它的寓意的。在前面一篇第十篇的信息里面，我们说过从寓意一面来解说圣经并没有错，因为连使徒保罗都从寓意一面来解说撒拉和夏甲，所以我们也需要从寓意一面来看创世纪第二章。在圣经里面，东方表明什么呢？东方是表征光明荣耀的方向，因为荣耀的日光是从东方升起的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每逢我们聚集有主同在的时候，深处马上觉得这个聚会是蛮有荣耀。这样的聚会结束以后，你会回家告诉你的妻子你所经历的荣耀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神是把人放在伊甸。这个伊甸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快乐，所以伊甸就是一个快乐享受娱乐的地方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娱乐是不对的，今天那些罪恶世俗的娱乐当然是错的，但是在神面前的娱乐却是对的。所以第二是伊甸。第三呢是园子，神是把人安置在园子里面，不是安置在工厂、学校或者教堂里面，他把人安置在园子里。这个园子不仅仅是可爱称心，还是生长东西的地方。园子不是人游戏的场地、做工的工厂、求学的学校、治病的医院，或是敬拜的教堂。园子是生长东西、产生生命的地方。 生命是创世纪第一、第二章的中心思想。神不太在意学习，甚至不太在意敬拜，他只在意生长，所以他把人安置在园子里。今天的教会生活不应该像学校或者教堂，教会生活必须是园子。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，保罗说，你们是神的耕地。保罗在林前三章的思想啊，跟神在创世纪二章的思想是一样的，因为耕地就是生长的地方。由于原子产生生命，所以原子里面就展示出许多美丽的东西。相反的，你很难在工厂里面找到美丽的东西。最可爱、最称心、最美丽的地方，就是生长着各样颜色植物的园子。赞美主，他是把人安置在园子里。下面第四，这个园子有各样的树，在这个园子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树。圣经里面对树的观念是很重要的，圣经无论在开头或者结尾，当他提到人的时候，同时也提到树。人究竟要得生命或者死亡，要永远活着或者灭亡，全看人如何对待树。所以树的观念对人的命定是绝对重要的。下面一个小点关于树的，就是这个树是悦人的眼目。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第九节说可以悦人的眼目。这个就是说，神要人喜悦，要人快乐。神的心意不是要人做工，乃是要人完全喜悦，完全满足。这个和我们敬拜神的宗教观念是相反的。当我是一个年轻基督徒的时候，看见许多拉长着脸敬拜神的人，但是神不在意那种的敬拜，他只在意我们的快乐。所以诗篇里面有好几处告诉我们，当向耶和华欢呼，神享受我们的笑脸，他喜欢看见我们因他喜悦，因他满足。你千万不要想你为神做了什么，或者你应该为他做什么，你要想你是否在主里面有喜乐。罗马书14章17节说，神的国乃是在于公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你应该在神面前喜乐，如果你在他面前不喜乐也不快乐，那就说明你和神中间出了事情。如果你没有喜乐，你为神做的每一件事对你都成了重担。你不需要这样的重担，你需要喜乐，你需要靠着神，并且与神一同喜乐、欢悦、完全的满足。下面第二点，就是这些的树是好做食物。第九节说，各样的树好做食物。请注意，圣经不是说各样的树好出产材料，因为创世纪的观念不是人的劳苦和成就，所以没有提到制造的原料。创世纪二章的观念完全是集中在生命，所以这一章说各样的树好做食物，因为食物和生命有关，没有食物我们就不能活，食物维持我们的生命，并且使我们饱足。关于树的第三个点，就是以生命树为中心。生命树是在园子当中，我们研读创世纪二章的记载，可以看到除了善恶知识树以外，就只提到生命树，别的树没有提了。我们不知道别的树的名字，但是我们确实知道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。那这个呢，就显示生命树是中心。第一，它是宇宙的中心，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。按照神的定旨，地是宇宙的中心，而伊甸园是地的中心，而生命树又是伊甸园的中心。我们必须要认识，整个宇宙是以生命树来做中心的。无论是对神或者对人，没有别的比这个树是更中心、更重要。你看见，人在原子当中，站在生命树面前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下面一点，关于生命树。这个树使人能够接受神作生命，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这件事呢？圣经借着下去的各卷书都启示神是生命，所以原子当中的生命树肯定是指明神要以食物的方式做我们的生命。根据约翰福音，有一天神在肉体里面来了，第一章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。创世纪二章里面由生命树所显示的生命，就是在耶稣里面成为肉体的生命。耶稣就是在肉体里面的神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生命。还有约翰十五章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树，是葡萄树，一面他是树，一面他是生命。当我们把约翰福音这几部分放在一起，我们就看见基督就是生命树。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，意思就是说他来到我们这里是以食物的形态做生命树。要明白圣经不容易，让我问一个问题，究竟这个生命树有多高呢？如果你这样问我，那我就要答的，它不会比我高。我这样回答是因为亚当他曾经被放在生命树面前，而亚当可能比我高不了多少。如果生命树长得很高很高，那它的果子就采不到了。亚当和夏娃没有梯子或者别的工具来采摘树上的果子，所以我相信这个生命树是不会太高的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耶稣是全能的神，是至高的，但是当他来做我们的食物的时候，他是变成很低微的，他是一块饼。马太十五章甚至说他是坐上桌子下的碎渣。耶稣是以食物的形态来做我们的生命，他不高也不大，它是小的低的。我们所吃的任何的食物都必须比我们小，否则我们就吃不下了。就是食物比我们大，还是要切成小片才能够吃下去。所以主耶稣是以食物的形态来做我们的生命，他说我是生命的粮，他又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。神在子里是生命树，好做食物，我们天天都可以吃它，从它得着喂养。关于生命树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就是生命树是预表将生命分赐给人，叫人喜悦满足的基督。所以生命树是预表基督，基督分赐神圣的生命到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喜悦满足。我们许多人都能够见证这个，我们能够说哈利路亚，耶稣已经将生命分赐给我，他每时每刻都使我满足。这个就是生命树。好了，我们讲完了生命树，下面就讲到有一道河。第十节说随着这一树有一道河，树既然是生命的树，河也必定是与生命有关。圣经的结尾我们也看到一道生命河在涌流，一棵生命树在生长。在圣经的开头，圣经的结尾，我们都看见生命树和涌流着活水的河。在圣经里面，河的观念也是很重要的。圣经在开头和结尾都当他提到人的时候都提到河。人接受神着生命，享受神的肥甘，得着解渴、滋润、生长、喜乐，都在于这条河。你假若将主耶稣接受进来，就立刻深深觉得有东西从里面来滋润你，有些东西在你里面涌流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呢？每当你说主耶稣啊我爱你，或者每当你向主祷告再一次把主接受进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有东西在你里面涌流。每天早晨你应该接受主做早餐，中午你应该接受主做午餐，晚上你应该吃他做晚餐。你一天至少需要有三次吃基督，如果你是这样做，生命的水就会在你里面滋润你，你就再也不会干渴。可能你在办公室工作了一天，回到家里面精疲力竭，感到十分的干渴。这个时候如果你将耶稣当晚餐吃了，活水就要在你里面涌流。 主的话说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。这水流要在从你身上排出许多老旧的东西。我们的经历和圣经里面神圣的记载都告诉我们，这一道河是必须的。虽然创世纪二章表面上是创造的记载，实际上却是按照生命的经历写的。生命树和永流的河指明什么呢？它指明每当我们将基督当作食物接受进来，这个食物就要分赐神圣的生命，也就是滋润永流的生命。在启示录22章1到2节，我们看见这一道生命河两旁长着生命树，而这个河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。这幅图画进一步的证明，生命树和生命河代表生命真实的经历。每当我们接受在基督里的神做我们的生命，就有这一道河在我们里面涌流，滋润我们，并且在我们里面做许多许多的工作。下面关于这个河有三点。第一点，这个河滋润解渴涌流生命。这一道河是用来滋润园子的，好叫园子能够长出生命的东西。这个河也必定能够解人的干渴，使人存活。那这一切都是说明这一道河能够使生命永流。为着人肉身的生命，我们必须要喝足够的水，以维持血液的循环。我们肉身生命的流是靠着水，照样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必须要喝生命的水，以维持在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流。这个就使我们有神圣生命的属灵的循环。第二个点，这个河是从伊甸流出来的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从神流出来的。在启示录22章，生命水的河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，这个河也是流自神自己的流。神这个生命乃是活水的源头，流到我们里面来供我们享受。下面关于河的第三点，就是这个河是分四道的。这河只有一道，你有两道河吗？虽然一地的信徒数目或者有1000，但是仍然只有一道河，因为大家都是来自相同的源头，就是创造的神。因为源头是一，所以河道也必须是一。是的，这个河是一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河是分开变成了四道，这是第2章10到14节说的。那这分成四道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说，这一道河从神这个源头与中心流出来，普及到四方的人。在圣经里面，一这个字，这个数字是创造神的数字，因为神是独一的。而四这个数字呢，是表征受造的人，因为人居住在四方的每一方，所以这一道河是从神向每一个方面流出去，流到他们那里。那这四道河呢，是都有名字的。我们来看看这四道河。第一道的名字是比逊，比逊的意思是白白的涌流。这一道河的涌流是不需要代价的，是白白的。然后呢，它是流到哈斐拉，哈斐拉的意思就是使之生长。这一道河的支流白白的流出来，使一切有生命之物得以生长。还有这个涌流也带进金子，金子是预表神的性情。你假如没有经历，就不会明白这个意思。你假如有一点的经历，你就会说 Amen。 无论什么时候，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，这个涌流就带进生命，也就是带进神的性情。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，我说我不喜欢做金人，我喜欢做土人，因为金子不能长出生命。就着长出生命来说，做土人是非常好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金的成分加在我们里面。最终呢，到最终我们就要成为金人。保罗在临前3章警告我们要谨慎我们建造的工作，他告诉我们要用正确的材料，其中第一项就是金子。 还有启示录一章说，教会是金灯台，灯台不是用泥土做的，灯台乃是用金子造的，所以是金灯台。在罗马书第九章，我们是尘土，在启示录第一章，我们是金子。那尘土怎么能够被金子顶替呢？神的生命必须在我们里面永留，永留，一直的永留，把金子带到我们里面来。天然的金子也是这样，常常是在河边或者河中心发现的。在我们经历基督做永留的生命以前，我们里面没有神的性情，没有金子。现在呢，借着神圣的生命的永留，我们里面就有了金子了。有一些既宝贵又有分量的东西，就是神的性情被带进我们里面了。还有这个河的涌流也产生珍珠，目前我们没有时间谈论珍珠的定义，只能说珍珠是经过变化的物质。珍珠预表重生的新人，因为珍珠不是受造的元素，乃是变化过的物质。所以第一有金子，第二有珍珠。还有这个河流的涌流呢，也带来红玛瑙。红玛瑙是预表彰显神荣耀形象的变化过的人，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篇的信息里面讲得更详细。第一道河叫做比逊，意思是生命河白白的流出，结果是万物生长，并且带进三样的宝贵的材料，就是金子、珍珠和宝石。如果我们读完整本圣经，就会发现这些都在新耶路撒冷的建造里面看到。接着生命河的涌流所带进的材料，乃是为着神居所的建造。这些的材料只有借着神圣生命的涌流才能够带进来。换句话说，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，就使我们成为为着神的建造的材料。这就是四道河里面第一道河的意义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道河。第二道河名叫基逊，它的意思就是众水的澎湃，澎湃是还是丰满的意思。这一道河啊，它奔流好像大潮一样。假如我们只有几滴水，那这一点的水量是澎湃不起来的。假如要有尼加拉瀑布这样的澎湃，那就需要大量的水。所以呢，河流的澎湃是指明河流的丰满。然后呢，圣经说这一道河流是流到古时，古时就是埃提阿伯的古希伯来文，就是今天的 Ethiopia， 意思就是黑的面孔，它是预表罪人不能改变的邪恶性情。我在得救以前是一个古时人，我是黑的，是罪恶的，是邪恶的。事实上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古时人，我们比黑黑得更甚，我们的天性是邪恶的。从人来说，这种的性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赞美主，神圣众水的澎湃要重生我们，将我们变化成为另外一个人。这个神圣的河流的涌流如此的丰富壮大，能够改变我们邪恶的性情，甚至使我们得荣耀。虽然古时人不能改变他的皮肤，但是我们借着神生命的澎湃奔流，却有办法将我们的黑皮肤，就是我们的邪恶性情完全的改变。下面是第三道流，第三道河名字叫西底节。这个西底节啊，就是今天这个底格里斯的希伯来文的名字。这个西底节啊，意思就是猛快，它含是能力，猛快，猛快的水流具有大能。那这个西底节呢，它是流向哪里呢？它是流向亚述。亚述的意思就是平原，居人之地。那这个就告诉我们，生命水的流是达到人居住的地方。这是第三道流。最后是第四道流， 第四道河叫做波拉，波拉就是今天的幼发拉底的希伯来名字。这个波拉意思就是馨香的，使之肥沃的或者结果子的。赞美主。最后一道生命水的流，使我们馨香，使我们肥沃，使我们多结果子。最近我们常常讲到结果子，那我们怎么能够结果子呢？我们只有借着生命河在我们里面涌流才能够结果子。当生命在我们里面涌流的时候，这生命就使我们馨香，使我们肥沃，使我们多结果子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假如我们把上面所说的这一条河的四道摆在一起，就会看见一幅新月完整的图画。我们需要用整本的新月来解说这一条神圣生命江河的四道支流。我再说，创世纪里面的每一件事物都是种子，种子的生长是在新月，而种子的收割是在启示录。这个涌流的江河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第二章，下面圣经的各卷都是这个种子的生长，然后到了启示录就收获了。我们需要整本圣经来明白创世纪二章这幅图画的真正意义。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，在食物的形态里对我们是生命，如果我们将它吃进来，我们就不只得着满足，并且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还要成为滋润的江河，这个河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急流，重生我们，变化我们，使我们馨香，并且叫我们多结果子。接着这个涌流，我们就要变成金子、珍珠和宝石，来为着建造神的居所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赞美主，这是神达成他永远目的的路。不过呢，这只是第二步，到下一篇信息呢，我们就要讲第三步。